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继续来上耶稣的24个神迹的其中一个，就是第六课神迹，耶稣行在海面上。就是说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耶稣的神迹啊，多方面的啊，除了有时候啊把水变成酒，有的时候也把饼变给人吃。除了此以外呢，还有耶稣在生活当中啊，滴滴点点也把一些奇迹显出来。那今天所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约翰，使徒约翰描述耶稣赴海的神迹，就是在海上面行走。马太福音第八章26到27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则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人是什么人呢？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路加福音5章6到7节，他们下了网，就围住了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船上的同伴也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四福音书里记载耶稣有3次在海上行神迹。第一次是耶稣叫门徒下网打鱼，第二次是门徒不明白五饼二鱼的神迹的缘故，特别在海面上行走，证明耶稣的身份超过先知的地位。第三次，耶稣在船上则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下来，门徒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现在我们看到约翰啊，使徒约翰发觉到这个神迹，他也把它记录下来，记载耶稣行在海面上的神迹的资料，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不是很详细，也不是很多，但是其一的神迹约翰几乎都把它写得相当的清楚。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有这一段的记载呢，也看到好像略略也暗示到一些事情。那么这一段特别是描述彼得啊下在海里走的事情，特别讲到彼得的时候啊沉在海里的这件事情上，看起来约翰福音的记载呢好像草草了事，就不多提关于彼得的事情。那么我们从第一段里面看到耶稣赴海的事情啊，给我们有时候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要讲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书本里面啊，比方说这4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这关心的事情当中，可以说约翰记载这个耶稣行在海面上的事情是非常的简短，但是如果你参考了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或者马可福音当中或者有略略一些信息的时候呢，会比较详细一点。那这个详细呢，很可能是约翰跟彼得之间 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仇恨，但是他们有好像有一种叫做彼此尊敬。一些弱对彼得有一些不是很强点的啊，他不描述出来。这里证明说约翰是蛮有爱心，把自己的同伴呢都是掩盖起来，所以他好像草草了事这样就带过去了，就不多提关于彼得因信心不足那么沉在海里要求耶稣把他拉起来的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多讲。那这一方面呢，也可以给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对越熟悉的人啊，越熟悉的人说我们知道他的事情越多，但是我们是不是讲的越多还是安静的越多呢？这个可以成为一般方面对一些信徒的一些的教导啊，这是给我们看到的第一方面。第二段，耶稣的身份超越先知的地位。当我们看这个耶稣在父海的事情上呢，我们是要看到一件事情，这个神迹是特别是要彰显给门徒看的啊，因为船上只有门徒们啊。耶稣的身份超过先知的地位。约翰福音六章十四到十六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正是那要到世界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耶稣为要门徒能够清楚他的身份，所以需要再一次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经历，就是要在海面上行走到门徒的船上。耶稣这样做是因为门徒不明白五饼二鱼的神迹的缘故，因为门徒当时每个人都为做分饼分鱼后都非常的忙碌疲倦，有些门徒啊不觉得耶稣给他们所分的饼和鱼都是耶稣变出来的，就忘了那个是神迹。那时加上当时的老百姓很多，希望耶稣啊起来做他们的王，耶稣担心门徒也会和他们一样的想法，所以需要给他们更重要的一个功课啊课程啊，要门徒更清楚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世界上的王，也不是单单是一个先知，是超过先知超越先知的地位和身份，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主。那么这第二段里面呢，我们啊注意到的就是耶稣行这个神迹的重要，这个目的是让门徒啊这些曾经在分五饼二鱼的这些门徒的观念思想不要像那些老百姓一样说啊他只会变饼啊或者会变鱼，或者甚至因为工作太劳累在船上几乎要睡觉了。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其实你可以看这个神迹呢是突破这些的先知的地位啊，所以这个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耶稣上了船后，那包括彼得本身也亲自知道这个不是他们所想象先知这么简单，是超越先知。那么老百姓当然不明白也是难怪，因为老百姓不像门徒这样常常贴近耶稣的身旁听耶稣的教导，或者亲眼目睹耶稣怎么样把那个孩童五个饼两条鱼 注谢了掰给他们，让他们分出去。但是这些可能老百姓不明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门徒不得不明白这个神迹，因为这个神迹是大神迹。所以呢，耶稣行每个神迹都有他真的重要的目的，若是他们忘了，耶稣也会想尽别的办法再一次的提醒他们。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明白的，因为他们是不明白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特别在这海上面耶稣行走是要可以说造就他们，来建立他们。那当我们讲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可以强调好像一些生活的教导啊，有时候上帝听了我们祷告我们就忘记了啊，这个是靠祷告得来的。甚至有的人心里面会这样的一种想法，说哎呀，就是我不祷告事情也会发生。但是真的我们不祷告事情也不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问说因为我们没有祷告。往往人有一种叫做健忘，有的时候我们称为基督徒称为忘恩啊，忘记上帝的恩典。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时代，他也知道人性，也知道人的软弱，知道人会健忘，所以他一直想尽种种办法牢牢让这一种的奇迹啊奇事牢记在使徒的身上，让他们将来在侍奉神的时候呢，才不会一直把工作忙碌或者其他事情来把神放在一边啊。这个是给我们看到的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讲到唯一的记录在海面上行走。约翰福音十章四十一节，有许多人来到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只做这人所说的一切是真的。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神迹是特别的。这个神迹看起来好像耶稣是给自己方便才行走的神迹啊，在这个船上去，耶稣有意这样做一定有他的意思。那在旧约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先知曾经像耶稣那样行在海面上，最多是开河开海走在干地，例如谁啊，摩西开红海就走在这个红海的底下，以色列人也走过去。约书亚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耶利哥城也走过约旦河的干地。那么以后到了以利亚跟以利沙时代，也曾经走过约旦河的干地，就是开河然后让他走过去。那都是走在干地，没有一个先知或者一个人像耶稣这样在水面上行走啊，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当然从今天华人很多这种的啊武侠故事里面看到他们有轻功，那这个不是轻功啊，这个是真的，是一种超越大自然啊，上帝耶稣基督超越大自然，因为他能够在水面上行走啊。不过新约中有一个人也曾经走到这个水面上，就是彼得。彼得算是曾经在耶稣靠近船的时候曾经要求耶稣也给他走到那边去，彼得成功走了一小段，这样彼得也算是有过这样 海面上的经历，虽然他的信心不足，无法完成功课啊，毕竟彼得也成为了第二位在海面上行走的。那所以从这段呢，我们很有趣的看到彼得这个人的个性，他很直接，他很快，他门徒都在船上看到在不远的地方海面上有人行走，我相信这些渔夫啊从来是没有见过的，但是既然见过，当然是你我们都会说妖怪，肯定会说妖怪啊！在整个大风大浪的时候，忽然间在海面上有一个人走过来，我们都会说妖怪，肯定会说妖怪啊！在整个大风大浪的时候，忽然间在海面上有一个人走过来，起先看越看越像，但是大声喊叫啊，鬼怪的时候，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彼得这个人就在那边很直接，主啊，若是你也叫我走过你那边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彼得是在信约当中唯一一个有胆量的，他就在要求耶稣给他也走，耶稣说你走过来，他真的是走到耶稣那边去。那算是在新约里面有两位，一位是神的儿子，一位就是耶稣的大使徒彼得，他也走在海面上。那有什么特别呢？特别就是其他的先知都没有这个经历。在旧约虽然摩西行了许多的神迹，约书亚也曾经祷告叫太阳停在那边，以利亚是大有信心能够叫火从天降下来，以利沙行了很多恩典的神迹，但是他们都没有像耶稣这样在海面上说因降缘故，这个神迹是要吐吐给这些门徒，包括我们新约的信徒知道一件事情，这耶稣是超越先知的。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来上课。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但愿主奇妙的作为与丰富的慈爱再一次坚固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爱他更多，侍奉更得力。现在让我们继续上课。
现在我们继续来上课，同学，我们来看第四方面，就是使徒约翰在他的著作里，他描述耶稣那几个神迹就够了的理由。为什么这样讲呢？在约翰福音21:24，为这些事做见证的，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就是指着他本身约翰。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约翰福音21:25，耶稣所行的神迹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写的书就是全世界也容不下去。从约翰使徒这些话，好像他不想多写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啊，复活后所行的神迹奇事，是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或者资料可以写呢？不是，还是有其他使徒写了。 所以使徒约翰不想再写下去了。其实使徒约翰不写耶稣复活以后所行的神迹是有他的理由的，因为耶稣还没有死之前，耶稣就行了许多伟大的神迹。既然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他还有什么神迹不能够行的呢？所以约翰使徒认为根本不用再写什么了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重要的是要悔改才可以得到永生和平安。也许使徒约翰有一点的思想，神迹不是看多就会悔改的，因为犹太人和法利赛人岂不是看到耶稣行了很多伟大的神迹吗？最后还是不相信，还是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使徒约翰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重生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才能够怎么样得作永生，这个神迹对他来说才是有意义的。那么在这第四方面呢，我们所读到这个讲义的时候也知道了，也约翰说我不需要再写，因为既然他能够在活的时候还没有死，几乎所行的神迹没在旧约在新约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已经足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复活后已经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既然他复活了后，所以没有什么神迹他不能行的。当然这句话有稍微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看稍微有一点好像夸大了，他说连全世界的书也容纳不下，我相信今天的电脑今天的科技当然是容得下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在那个时候写作都是用羊皮牛皮用手笔来写，当然根据以前的技术当然是很难写得完，但现在应该可以。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多是字节，有的人没有看过任何一个神迹，但是他就是这样相信主，有的人看过后反倒把耶稣钉死之架。所以这里我们也曾经回忆一下，当我讲拉撒路的时候，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不是每个人都悔改信他信耶稣呢？不是，甚至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也看到犹太人也商议怎么样要杀耶稣。所以神迹固然是重要，但是神迹是不是真的叫你悔改叫人家重生呢？未必的所以我们从这第四方面呢也知道。最后一方面我们看第五，看重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我们讲到人传道人或者讲耶稣的人应该多方面去讲解他不可以漏掉这一点，这点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神迹非常宝贵，所以必须从四本福音书里面好好的考察不同记录耶稣的关于复活的事情然后呢才加以思想对这方面的信息。耶稣复活的神迹不止在约翰福音取材思想，甚至在不同的福音书都有他的这些记录，例如什么？例如马可福音描述耶稣基督复活，虽然是短，但是呢， 他也是有相当清楚讲到一些爱主的妇女怎么样在清晨的时候到坟墓里去。路加也描述耶稣复活之后到以马路斯显现给两个门徒看，开解他们的心窍，给他们讲解圣经，鉴定他们的信心。那么在这些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也记载了，也描述耶稣复活后在那个坟墓里的天使显现，甚至看守的兵丁吓到魂不附身，这些等等。那这个神迹呢，我们当讲解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就是，当时耶稣能够有这样的权柄复活，加上他在海里行走的这些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讲到的人呢多一点去思考，然后呢加以信心去讲解，这是对听众呢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因为今天好多能够行神迹的先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几乎都没有复活过，只有耶稣有复活。那复活了后他没有再死，他一直升天降下去到神那边去。所以呢这个神迹呢是可以说，若我们大家去注意呢，也可以相当的精彩的，可以帮助一些或者刚刚信主的人呢给他们更理解，这是有帮助的。好，今天这个课程就上到这里，谢谢。
弟兄姐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愿主奇妙的作为坚固你的信心，使你容神一人。